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乐意。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神所寻找的敬拜者。假设耶稣现在要搞一个大型的敬拜赞美会，他差遣天使去找合适的参加者，你猜他会吩咐天使去找哪些人呢？问你这个问题是想引发你来思想，神在寻找怎样的敬拜者呢？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是神所寻找的敬拜者吗？你具备神所喜悦的敬拜者的素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看耶稣怎么说。不过耶稣是主角，我们就让他晚一点出场吧。我们先介绍两位配角出场，两个都是没有名字的，一个是耶稣的某个门徒，另外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他们对别人该怎样去敬拜神都有自己的看法。先听听耶稣的某个门徒有什么话说。哎，各位弟兄姊妹，你不用理会我叫什么名字，总之我就是耶稣老师的门徒。近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啊。话说那天我们和耶稣一同离开犹大，要去加利利，途经撒玛利亚一座城叫叙加，我们进城买食物，耶稣就坐在一口井旁休息。哎，怎么知道我们回来的时候居然见到耶稣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聊天呢？哎，女人的地位那么低微，老是随便和他们说话，真是有失体统啊。而且她还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呢。哎，撒玛利亚人想起我就生气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我们犹太人一向好鄙视他们呢，原因是他们起码有三宗罪。第一重罪，他们不单血统上不纯正，连信仰都是大杂烩，好不纯正啊。几百年前亚述帝国灭我们以色列的北国的时候，不但把好多外族人迁徙来到撒玛利亚，还给留下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和他们通婚，还把那些异教的偶像带来撒玛利亚。唉，说起来啊，本来那些古撒玛利亚城的人一向都是拜偶像的了，那时候真的是变本加厉，他们建立丘坛，在他们所谓的圣殿里面实行偶像，各族的偶像和耶和华一起来敬拜，真是混账至极啊。哎，讲起圣殿，就不得不提起他们的第二宗罪。人人都知道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是我们犹太人的圣地啊。当年我们所罗门王在这里建殿，这才是我们正统的敬拜神的地方。可是撒玛利亚人居然胆敢在基利星山起什么圣殿，哎，亵渎啊。第三宗罪，他们只是承认摩西五经是神颁赐的正统的经书，完全否定了其他先知从神所领受的启示，这实在太离谱了，对吧？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乱七八糟，上帝怎么会接纳他们的敬拜呢？哎，我们不要只听这位门徒的一面之词，我们也来听听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刚才门徒说的耶稣和他在井旁聊天的那一位，他又有什么话要说呢？我是撒玛利亚叙加城的一个小女人，本来国家大事民族大事我也管不了多少，哎，可是犹太人的嚣张和自大真的使我很受不了。他们起码有两宗罪，第一，他们在错误的地方敬拜神，在耶路撒冷盖圣殿，明明咱们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迁徙到迦南的时候，是在基利星山附近的示剑筑起祭坛献祭，后来约书亚将军带领我们祖先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是对着基利星山宣告守神诫命可得的祝福的。所以你说啊，圣殿是不是该建立在这个圣地呢？第二， 他们拆毁我们的圣殿啊，这些犹太人真是太狂妄，他们皇帝约翰许尔堪啊，居然在100多年前来到基利兴山拆毁我们的圣殿，哎，简直是无法无天，亵渎之极啊。就是因为这些恩恩怨怨，我们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已经是世仇了，哎，真是万万的料不到。那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一个叫耶稣的犹太的男人居然主动同我聊天啊，他真是与别不同啊，我以前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但可他完全知道我的前尘往事，他看来真是先知啊，而且后来他还告诉我，现在是新时代的开始了，我们的圣殿要得神喜悦，关键不是在什么山来敬拜，也就是说不是在基利兴山，亦或是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而是要具备另外一些特质才可以是蒙神喜悦的敬拜呀。刚才乐意尝试扮演耶稣的门徒，也扮演撒玛利亚妇人，尝试说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心声。那究竟按耶稣所说得神欣赏的敬拜者需要拥有什么特质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4:19-24就知道了。现在乐意给你念的是新汉语译本，采用新汉语译本是因为它的翻译比和合本更贴近原文的意思。请你注意，有些用词是和大家惯用的和合本不同的。我们来念约翰福音4:19-24。妇人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先祖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却说耶路撒冷才是人该去敬拜的地方。耶稣说，妇人，相信我吧，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不会在这山上，也不会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的你们不认识，我们敬拜的我们却认识，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真诚敬拜的人要以灵以真理敬拜父，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的人必须以灵以真理来敬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天父正在寻找怎样的敬拜者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两个字词的解释，一个就是敬拜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寻找是什么意思。首先说敬拜，敬拜的原文意思是俯伏拜倒、五体投地的意思，引申就是解作尊崇，非常的敬仰。敬拜是人与神相遇之后很自然的反应，因为看见神的荣耀，那对神就会非常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的渺小污秽就会感到战战兢兢。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谈到彼得，当他看见耶稣行完神迹之后，他就叫耶稣要离开他这个罪人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字就是寻找，寻找在原文不单指寻找，也有渴望得到还有要求的意思。所以耶稣的答案，他要求渴求得到什么的敬拜者呢？就是以灵以真理敬拜神的人。原文是在灵和真理里面的敬拜神的人，贴切一点来说，以灵以真理敬拜神是神对敬拜者的要求。那为什么在灵里和真理里面敬拜神的人才会得到神的接纳呢？答案在4:24，因为神是灵。 神是灵是什么意思呢？意思不是说神是一个灵，好像有很多神灵，神是其中一个，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神有他独特的神性，有别于肉体或者是物质世界。神是灵，没有形体，不受制于时间、空间、物质和肉体，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在灵里敬拜神又是什么意思呢？又与神是灵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神是超越物质的，这样我们与他接触就不能仅仅用肉体用物质，而是要用我们的灵，这才是性质对等。人也是有灵的，可是因为人犯罪，灵也被污染的，与神隔绝了，因此需要神的灵，就是圣灵入住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恢复与神的沟通，真正的真诚的敬拜他。因此在灵里敬拜神可以解作在圣灵里敬拜神。那上文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就告诉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人需要圣灵的帮助才可以认识神，与神一起有属天的生命，属天的永生。那刚才讲了在灵里敬拜神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也谈谈在真理里敬拜神又是什么意思呢？又与神是灵有什么关系呢？要敬拜神，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认知。你认为起码需要知道什么呢？其实起码需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还有就是人和神可以有什么的关系。这是问题的真正答案，就是真理。自古以来，很多哲学家、不同的宗教都声称自己拥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声称自己拥有真理。但谁是这些问题的权威回答者呢？当然是真神了，真神才拥有真理。但神是灵，超越形体和物质，如果他不主动启示自己，人是没可能认识神，也不可能知道这是问题的真正的答案。但幸好真神是乐意让人明白他，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也明白神人关系该是怎样的。神在旧约的时候借先知向人启示这些事情，先知也把神的话写成圣经。但神最终极最彻底的向人启示真理，就是接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那里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真理，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透过耶稣所做的事和所说的教训，可以看到体会到神是怎样的，他是如何的美善，他有爱有公义有智慧。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人是怎样的，是被罪所困不能自救的，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心意，就是为着爱人愿意差遣独生子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使人可以与神和好，恢复该有的亲密的关系。那当人透过耶稣在世上的言和行就明白了神就是怎样的，刚才说的人是怎样的，还有刚才说的神对人的心意。那现在我们呢，如何知道耶稣的言行呢？就是靠圣经的记载。那当我们明白神是怎样，人是怎样，神对人的心意之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降服于神，就可以敬拜神，这就是在真理里的敬拜。那我们最后也得谈谈在灵里的敬拜和这真理里的敬拜这两大元素其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灵里敬拜神和在真理里敬拜神，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刚才已经说过，因为人的灵已被罪污染，最使我们最喜欢抵挡神，抵挡真理。那举个例子例如罪的使我们对财富对女色对权力就最看重，那就是抵挡神了。因此 人有接受耶稣所启示的真理，必须透过圣灵的开导，给圣灵开窍之后，我们才能心悦诚服的遵从神、敬拜神。圣经就说，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6:13，新汉语译本是怎么说呢？是这样说的：等到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但具体来说，圣灵怎样引导我们去进入真理呢？其实圣灵在以下四方面帮助我们体会真理、内化真理，以使我们可以在真理里敬拜神、遵从神。第一，圣灵帮助我们知真理，就是知道真理，知道刚才说的啊，神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神又为人做了什么啊？有些朋友一直对耶稣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有一天圣灵帮助他，他就有机会接触基督教，而且听到耶稣的事情，而且听得明白。你要注意，听得明白才叫知道，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知真理。另外，圣灵也帮助我们感真理，就是情感上被真理所感动，被上帝的爱所感动，被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感动，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谈到乐意，我中学的时候活跃于学生团契，但一直没有对耶稣动情啊，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生命的实况。直到20多岁的时候，没有再去教会了，因为当时觉得自己一句话和神搭不通，那个天地线呢，就是跟神没有感情。后来隔了几年，被圣灵触动，为自己的生命迷惘啊，真的整整哭了一个晚上。后来就真的确定重生了。当时圣灵大大触动我的经文是《约翰一书5:13，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这些相信神儿子尊名的人，好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新汉语译本。这段经文其实从前看过很多遍，但那一刻才深深被经文所触动。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也需要被圣灵感动才能服真理，就是愿意降服在耶稣所启示的真理面前。有些人听到有关耶稣的真理好久了，可是就是不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我听过有人说，如果有地狱，他宁愿下地狱也不想信耶稣。可是有那一天，圣灵帮助人才会谦卑下来，明白自己需要神的赦罪和更新。也说说我舅舅吧，他一直都说，哎，人死如灯灭，信耶稣啊，多余的。可是后来他70多岁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炎，知道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他就吓得全身大汗淋漓啊，终于明白，哎呀，自己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他当时一边在说，哎呀，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他真的非常的恐惧。他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了，后来他终于隔着氧气罩开口向耶稣认罪悔改了。奇妙的是，当我带领舅舅在病床绝志那一刻，我姐在家里，她为舅舅祷告，圣灵就感动她，让她想起约翰福音16:8，她当时想起的是和合本，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讲的他就是圣灵，这是圣灵让我们降服于真理。还有，圣灵也让我们可以行出真理。圣灵会帮助信徒不单是知道真理，为真理所感动，降服在真理之下，而且他还给信徒力量活出真理。那就是说，得到上帝的赦免之后，远离罪，与耶稣在一起，活出耶稣在世上所展现的神的性情。加拉太书5:22就讲到这些美好的特质，例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圣灵住在人心所带来的果效。这里我们来个小结吧。敬拜神不光是在诗歌赞美会里，或者主日崇拜唱唱诗歌祷告一下听听道， 而是我们靠着心里的圣灵，知真理、感真理、服真理、行真理，那才是真正的尊崇神，才是天父所寻找的敬拜者。在约翰福音4:10-14，耶稣说要赐给妇人活水，其实就是指赐他圣灵，而圣灵会给他活泼的新生命。耶稣要让他透过圣灵的开导进入真理，然后可以在灵里和真理里敬拜神。这其实也是耶稣对我们的渴求，他邀请我们从圣经，就是神的话，来接触真理，然后也邀请我们降服于圣灵的管理，透过圣灵的引导去知真理，去感真理，去降服于真理，去行真理。也就是说，他要我们成为神所寻找的敬拜者，要成为神所寻找的敬拜者，神的话，神的灵，缺一不可。弟兄姊妹，你目前的状况如何呢？你是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神吗？
赞美主，我的灵，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尽全心全力，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我心赞叹，歌颂你荣耀，不为过去忧愁，也不论家
但愿我们真的尽全所有，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按真理去敬拜神。我们说回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耶稣不单告诉他怎样才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敬拜者，耶稣也同样告诉他，他和他的族人呢，现在是走进了一些敬拜的误区。在约翰福音4:22，耶稣说，你们敬拜的，你们不认识。什么是他和他的族人不认识的呢？其实他和族人走进了三个误区，这三个误区使他们的敬拜偏离了真理，我们呢也要引以为戒。第一个，他们的误区，他们所不认识的是什么呢？第一，他们不认识神是独一的。刚才已经说过哈，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信仰很混乱，而且我们在列王记下17也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是既拜耶和华又拜偶像。但是耶和华早已说过，只能敬拜独一真神。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不会去拜偶像了，但我们会不会在春节的时候觉得，哎，某些物品会为我们带来好运气？又或者会不会觉得一些与信仰有关的物品，例如是十字架哈，如果我们佩戴它，拥有它啊，神会特别的眷顾我们，或者觉得呢，对着耶稣像来祷告就会特别的灵哈。不错，我们可以用一些物品来纪念耶稣，但是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看这些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或者觉得他有一些神秘的力量，这就有拜偶像的那个嫌疑了哈。而我们也要记住，在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做一个金牛犊，然后就说他是耶和华，也是惹神大怒，我们千万要小心啊。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不认识神全部的启示。刚才已经讲过，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为正典，否定了神透过其他仆人所写下的启示。今天我们当然是承认新旧约，但会不会有个危机，就是只偏重圣经的某个部分，例如我们只看新约，就不是很喜欢看旧约，又或者只看福音书，又 或者呢只看圣经里面的故事啊。弟兄姊妹，鼓励你把整本圣经都要看完呢、啊。如果你不大认得字，也可以多听，尽量每一卷圣经都听，不要只挑我们喜欢的经文才去听。另外，第三个误区，不认识神对敬拜地点的吩咐啊。撒玛利亚人坚持要在基利星山建圣殿来敬拜神，犹太人就坚持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其实他们坚持要在一个指定地方敬拜神，不是没有一点的道理的。申命记十二章就记载，当耶和华选定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以色列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敬拜神。神这样吩咐是为了防止百姓像外邦人一样，在大小的山岗、树下建丘坛去敬拜偶像，或者是搞一些混合敬拜，只是说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在地点选择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犹太人选的地方是对的，因为根据列王记上，耶和华确实准许了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兴建圣殿。但是耶稣也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这点非常重要哈，新的时代要来了，现在就是了哈，在四章二十三节，因着耶稣来了，显明了而且实践了上帝要救赎世人的真理。注意，是救赎世人啊，敬拜神的人可以普及四方，敬拜神不需要再限于耶路撒冷了，在哪里都可以，只要靠圣灵在真理里敬拜就可以了。说起来有一个画面呢，使乐意特别有感触的，我曾经到耶路撒冷，那当时我参观，传说中哈，只是传说哈，说是耶稣那个遗体啊取下的地方，哇，发现很多的旅游的游客就用他们的手帕去触碰这个地方，很多人这样做，可能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的神圣。但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神圣吗？真的触碰那个地方就会特别的蒙福吗？当然不会了。我们呢，你会不会觉得在宏伟的教堂去敬拜神，比在乡镇的聚会点敬拜神更讨神喜悦呢？会不会觉得在教会里祷告比在家更蒙神垂听呢？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不少人都喜欢依靠一些操作、一些仪式、一些物件来博取神的喜悦，从而给他们好处。可是我们所信奉的是独一真神，是个灵，他要求我们放下所有的操作、所有的功德，谦卑地学习他的话，专一地透过圣灵的引导来敬拜他。你在教会祷告，或者是你在家里祷告，只要是在灵里、在真理里真心的敬拜神，神都垂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来到世上，让我们认识独一真神是如此的圣洁美善，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也看到你是如何的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离开种种的误区，带领我们在灵里、在真理里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之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主帮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所寻找的敬拜者。再会。
同在主我的灵，我的魂尊崇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尊崇你的生命。祝你